帮各位解一些在文字上的一些障碍或困难，把我的经验跟各位报告一下，方便各位自己去读。因为其实三十二项重点不是在墨学的解释，而是在各位自己去观察。像昨天一整天到今天早上啊，我做的几支香都自己感觉不错。像今天早上做了连做三支香啊，就觉得哎呀身体很舒服。可是刚来这边呢，就听到一个师姐讲说，这个她礼拜三上课盘腿就觉得腿不太舒服了。我突然还是这样想，我觉得当然业障啊业力是一个问题哈。不过我是觉得有一些人力的因素还是应该要注意的，因为这个天热啊，这天热，所以各位难免就会在冷气房当中盘坐啊。那么冷气当然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感觉舒服，不过呢各位应当没有修过密教的着火，对不对啊？身体不会热起来，所以基本上在放松的状况底下呢，血管是要放松的，筋骨是要放松的，但是它是固定在那个形状里面啊，就姿态里面。那如果外面的温度是低的，可是你还不会调息啊，身体还是会冷的啊，因为毛孔是张开的，因为放松情况底下毛孔是张开的，张开的情况底下呢，身体是比较容易吸收寒气的。如果你甚至底子是比较寒的啦，这个影响还是蛮大。从看到很多人打坐的问题发生呢，大概都出自于几个地方受寒。第一个地方呢，大概就是腰胯膝啊，就是腿部，因为盘在这个地方嘛。那么甚至有所谓的坐骨这个地方，因为有些人可能臀部比较没有肉哦，那他所垫的铺团或者比较硬，乃至于直接坐在地板上，那么久了时间以后啊，那坐的久，那个人体质不太一样啊，那跟你这个臀部肉的丰厚程度也不太一样，那你坐的就会麻痛，那有些人就会去忍它，那么忍过了以后呢，其实就会在冷气房当中僵硬啊，僵硬。那么就像过敏体质是一样的，所谓过敏的意思就是说适应能力比较差，那换句再白一点的，就是说身体状况的改变呢，随着环境的改变并不是那么的流畅，所以它必须要比一般人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自己平常的状态。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姐啊，可能你自己在入座起坐的时候就要慢一点。这一点他刚刚一讲啊，我也自己醒察，因为我起坐不太成问题，所以自己就会感觉会很快，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一定注意啊。如果是盘坐的状况底下，尤其在冷气房的情况底下，你起坐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先把腿放直啊，然后呢这个膝盖啊，这个坐骨啊，腰胯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让肌肉跟筋骨稍微松开啊，按摩按摩热了以后啊，觉得自己腿部没有什么酸麻的现象再起来，尤其我们年岁都大了，这点骗不了人的，所以越容易受寒的情况底下，其实打坐重点不是在腿只是让你自己坐的时间可以长啊，或者是坐的安定的因素而已。那么我们大乘的止观重点都在心，所以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谈心的相，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如果你不适合坐，就尽量把时间多花一点在行动啊，在生活中修什么呢？观察以及思维我们心的相，乃至于它跟我们所学的法理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大乘的法门很慈悲的地方，它不见得非要你在坐上修啊。那么如果你坐上修没有问题，或者是你觉得关不起来，那你先学定也其实无所谓。其实定也很简单，你只要身体摆放正确的以后啊，记得身子骨一定要打直啊。那 这样子才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像我们再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大概就是颈部、头部、肩部受寒。所以尤其你那个吹风的情况底下呢，这边能够有一个东西，像有些人我就看到在冷气房打坐，他就穿这个无袖的啊，这个又圆领的，你知道吗？一打坐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受寒的啊，就是肩颈后脑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受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禅师啊，他们都会戴那个帽，有没有戴个帽，有个小披肩啊。其实其他地方还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一件薄薄的衣服就够了。可是这个肩颈背后脑这个地方啊，是容易受寒的地方。那有人说哈，不直接吹，然后他就吹背，哦，那个这个内伤伤起来会很严重的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些，不要因为我们反而要修行，修行是应该让自己的身心更调畅，不是反而得问题的啊。所以切记一定要避免这些困难跟问题。那么所以我去建议，如果没有老师跟着你在旁边调整的话，你一定不要坐得太久啊。那么短短的入住出啊，那么重点在调到什么地步就是怎么样子，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勉强，不能也不能忍。那么重点都在心上，所以坐上修是一个方便，那么我们还有很多时候不是在打坐的状况底下，所以我们应该要多花时间去观察心的相以及心相所显的义理，这个是重点的事情。那么等到你身心的因缘呼吸都调得很好的时候呢，一得定观就成就了。所以你先积聚一些观的资粮，其实都不会错的啊，不会错的。那么纵使这一辈子用不到嘛，你至少能够得正见，那常常这样去思维正见，那么在日常行住坐卧当中，你所言所行以及你的工作都不违背这个，其实就等于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那么你所常常意念的东西也记得住，这个就是正念嘛。那么自然而然在精进加勤的情况底下呢，就可以得正定了。那么所谓定啊，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入定相，就是你把因缘相、所缘相跟因修习相都能够意念现前，这个谓之入定，可是不等于注定，了解吗？所以我们要能够入定，就是说心能够心一静性，专注在所缘境上，因缘也具足，那么烦恼五盖也不升起，对不对？虽然没有得味道地定，没有得初禅，可是这个就叫做入定。那有人说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成佛，这个话不能讲吗？当然可以讲啊，我当然是现在正在要成佛的路上啊，这话当然可以讲，可是我并不能说我现在已经成佛啊。所以入定本来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甚至是累生累劫一定要去学的事情，因为很多的功夫需要在定中保任，那发挥它的作用，乃至于你出了座以后在生活上也要有定的功夫，你心才不会乱，做事情才会专注而且得到成就。所以这个真的要花时间的啊。如果你只是要得到身心的轻松的话啊，身心轻松的话，真的你找个背，有个背的椅子靠一下，但是不要靠得太紧，你就让它能够支撑一下啊。如果你紧也不是很有力量的话呢，也找个地方能够靠，但是不要靠墙壁，墙壁寒啊，墙壁寒，找个能够支撑的东西稍微靠一下，然后闭目养神啊，只要观察呼吸，或者是诵念佛号或持咒，就是在那么单纯的事情上，什么都不必想，一念不起，你也可以慢慢很轻松，先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呢，虽然那不叫清安也不叫定，不过呢你至少有一点点身心的调柔，我觉得这个也是定的资粮。一定要不要说你不能够入定你就不学了啊，我觉得这个在那边读半天的知识是不管用的啊，所以一定要有多少资粮，有多少因缘，你就做多少事情啊。甚至你可以发现慢慢的啊，其实坐上修真的是越来越少的一部分啊，当你开始堪能性出来了以后呢，很多时候都是在洞中修的啊。那么洞中修禅呢，是大乘非常高明的地方啊。好，我们不再说旁话了。 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哈，各位翻开到卷十一的392页，32项。那么32项的第一个呢，在392页这个地方是20个星象，对不对？自星象。那么它总共分成三组，对不对？啊，总共分成三组啊，跟各位已经讲过了，贪、离贪等6个心呢，都是贪嗔痴跟贪嗔痴的远离。可是远离是不是等于不贪呢？并不等于哦，只是说我并不喜欢，对不对？我并不贪那个东西而已。所以一个只是贪着，一个只是不贪着，并不代表你真的贪心断掉了。所以这6个心都不是清净的啊，都不算清净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造作的情况底下的6个心。那么如果你开始已经准备要修定的资粮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对治啊、哦，对治什么？对治5盖。对治5盖之后呢，你就会有略心、散心、下心、举心等8个心，对不对？那么这样子呢，你心就会感觉到最后是极静或不极静的状态。那么如果你心能够极静呢，不掉举散乱了，那么接着呢，你就会在开始修定的过程当中呢，调伏烦恼。烦恼就是你过去生带来的习气，这些习气呢，如果因缘一碰到的时候呢，它就会经常现行，就跑出来。所以呢，定中当然不容易现行贪嗔痴啊，可是你一定要去观想一些能够对治贪嗔痴习气的所缘境，对不对？让它来产生，消除烦恼种子的一种能力，这个就是对治烦恼。那么对治烦恼的时候呢，又有6个心，所以你在对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你烦恼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所以你就会失去定，对不对？又退回来，退回来之后呢，你又会昏沉，又会掉举，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就慢慢再调上去，那么再上去之后呢，你就会发觉，哎呀，这容易克服，容易克服叫做善修，不容易克服，可是还可以在定的味道里面呢，这个叫做不善修。如果你可以克服了以后呢，就觉得我能不能够始终遇到过去熟悉的因缘，我会不会再起？如果你遇到因缘还会再起，表示你还不善解脱。如果你遇到因缘不容易再起来了，表示你已经接近善解脱了。所以当你一路在修定的过程当中呢，这20个心呢、差不多就等于是你的里程碑啊。虽然还没有真正入这20心都还没有真正入初禅齁、都还不到，都是你调身心到入初禅之前会出现的20种状态。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啊，在起观想，在对治烦恼，在做这一些调整身心的过程当中，这些新的状态会不会出现，对不对？那不见得你都会出现，那很可能你全部都会出现。那么或多或少并不代表你个人的障碍是多或少，那就是因缘。反正呢，他出现什么问题，我就接受什么考题。多碰一些考题，你得到的智慧其实是越多的。这样想，所以千万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能起烦躁的想法。要不掉不悔，你只管加行，不去想果这件事情。因为呢，加行的这个功夫到了以后就自然成了，这是20心。那么20心的问题一个一个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去找一些这个自利或他利的方法去对治它，对不对？那么你所找来的方法就叫外相，就叫外相。好，那么所有这一些外相从哪里依于什么地方生呢？依于我们的五蕴跟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所依相。那么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讲到，这所依相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三摩地心。当我们入了相似三摩地以后呢，我们就会在这个学定的那个心起灭的状态底下呢，去刻意造作一些所缘境出来啊。所以这个影像我们称为叫做三摩地心的影像啊，就是定相应的影像。因为你要修定，所以你会去制造创造造作一些能够对治前面问题的东西。那么你要学过，你一定要闻思过这些法啊，你闻思过之后就有你的种子，对不对？那么你的种子在借由你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配合，你就会把那样子的一个所缘境呢造作出来。那么这个造作出来呢，就会跟你 新升起的烦恼呢一起俱生。可是呢黑白不两立的。所以当你自己用三摩地的功夫呢创造一个新的状态的时候呢烦恼就不生了。所以呢你会发觉它不是真正在打架。它就是就是黑白不两立。对不对？所以千年暗室呢一灯即亮。你只要在心中常常点光明，只要光明常常照着这个三摩地的心，那么自然烦恼就慢慢不容易生起来。啊，当然出了定还是会生啊，还是会生。可是你至少要先求啊，你在定中修定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创造出一个心很极静，乃至于得定，最后还要能够修而得解脱，对不对？到二十心的第二十个。啊，所以所依就是要依着你过去闻思的种子，在五蕴的状况底下呢，让它成熟。如果你的五蕴现行的都是这些光明相的种子，自然烦恼就不生。所以呢，就叫转依，转我的身心的所依，把我身心依止在烦恼种子的五蕴上呢，改成光明相的所依相，这叫做转依。可是这个还算很下品的转移，你就一分一分慢慢转，这个还是有相修，可是我们现在还很笨嘛，我们就慢慢来，对不对？好，也很耐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依着这个东西去造作什么呢？我们学过的东西就要能够用得出来。当你学到之后呢，那个叫做种子，对不对？它住在五蕴当中，当你把它造作出来之后呢，就叫做所行相，对不对？你能够把它造作出来，比如说你现在啊观想释迦牟尼佛或观想阿弥陀佛，你先把它相记得很牢，然后你眼睛闭起来，啊，我现在把它对着我，对不对？好，我现在把这个说法相看起来，闭起来之后呢，我就在眼前呢创造这个影像，啊，实际上是打妄想，我就打妄想，我现在看到这个影像，然后突然只能看到它的这个几。可是看不到那个脸，耳朵好像也不见了，于是你就打开眼睛再看，取个相，再回忆。那这种回忆呢，其实跟我们一般打妄想很像。好，比如说你在意念心爱的人啊，意念故乡的风景啊，意念蚵仔米线啊，烧饼油条啊，你都宛然可以闻到味道，乃至于看到那一盘一盘的东西在那边嘛，对不对？连这个世间杂染的相我们都可以打妄想的，那你去取一个佛像算没算？可以嘛，对不对？乃至于去背一段经文也很好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行相，你要把它创造出来，然后呢能够在眼前，能够在心中站得满满的，对不对？然后乃至呢你把它骗法界啊，从一尊到十尊到百尊千尊万尊到骗法界，这其实就是一种感受跟想法，还是在五蕴当中住，它还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妄想。但是这种妄想呢，它能够让其他的心呢，杂染的心呢暂时不生，所以呢这个叫做修定的所行相，对不对？我们会创造色身香味触，乃至于我们看这个楞严经有25圆通的相啊，那么圆觉经有25定轮啊，那么种种的法啊，我们有这五种所缘对这个对治烦恼的相啊，这些都是我们学来的哦。那学来了以后呢，你能不能够在打坐的时候啊，在三摩地心当中创造出来？能创造意念现前，它可能是色相，可能是声音，对不对？那可能是香味触啊，乃至于意所缘的法尘啊，意所缘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想法而已。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那你都可以创造出来，这叫做所行相。好，那么所行相之后呢，我们等32相学完之后，我们就会学作意。当相出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去取什么意？因为这个相背后有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从把相出来之后呢，就观察它，对不对？观察之后呢，就要进一步思维这个相它对治烦恼的道理是什么。我能不能够就开始把呼吸观得很清楚以后，我能不能够从呼吸去观察无常？我能不能从呼吸去观察十二因缘？我能不能从呼吸去观察四圣谛？对不对？你可以慢慢从一个所缘进， 当你能够意念现前之后，进一步去作意啊，去特别提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也是你过去闻思而来的。所以当你能够在这个镜像啊，就你三摩地所创造的镜像啊，可能是色身香味触法，对不对？那么这些镜像当中呢，我去思维其意哦，然后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不同的阶段我就注意不同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叫做作意相，对不对？作意相。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发觉嘿，我心创造出一个相，可是我却还有心可以在相上思维其意。嘿呀，这个不可思议。如果我的心能创造所缘境，那我的心就应该是所缘境，那么我的心已经是所缘境，怎么又会起一个能见所缘境的心呢？于是慢慢去思维，能所是一还是异？哦，这个时候你的在无分别境界当中的思维的能力呢，就提升了。可是切记一件事情，你还是要随时回来检查你心有没有乱掉，你心有没有乱掉？因为你去思维分别的义理的时候呢，心是非常容易乱的。啊，我们的本定的本事还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有40种作意，有些时候你还是要拉回来，注意你的无分别影像是不是丢掉了，你的心是不是还是在定定的，你有没有失去清安？因为呢，照说如果你的毗婆舍那观观得很正确的话，你的清安跟定是应该要增加的啊，是应该要增上的，不是退步的。如果你起观而你的舍摩他哈，就是你的定的功夫反而退了，那表示你观错了，你是在打妄想。我们虽然从打妄想开始，可是慢慢要把打妄想的心呢放掉放掉放掉，可是到时候用的那个心还是明白，可是呢你那个时候还不清楚那是什么回事，可是你就是知道，就是知道。那你慢慢用那种清楚，就是明了心，用这一份明了心慢慢就去用功，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叫做心起相，因为你会看到心起造这一切，能见跟所见都是你这一念心所创造的，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还看不到无明业相，但是你可以慢慢去相应到，哎呀，这是我的造作，不但我的造作，这是我八识的分别，不但是八识的分别，我还有名言色相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呢，心起相就是我们十二因缘的三支，对不对？哪三支呢？行支、识支跟名色支，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看到，就在你心起落能所这个对立的状态底下呢，你就看到你的行啊，行就是造作，你看到你在刻意造作，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用6识、7识、8识加以分别，对不对？你可以观察到每一识心分别的状态，你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哎呀，我在用明眼，对不对？我能不能够不用明眼去分别这些状态？唯识观就是在观察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有一念心不用明眼而能圆，而能够去见一切的境界？我能不能够见这个境界？我见到永心，我不去讲永心，可是我觉得很难哦。你不妨试试看，这个人你实在很熟悉，好熟悉，甚至他喜欢穿什么内裤你都知道。虽然他裤子没有脱起来，可是我就知道他穿什么内裤，因为大家一起住同个疗房嘛，太熟了，对不对？可是呢，虽然我知道，可是我慢慢要把这些妄想联想要放下来。我看到它就是清净，我看到一切相就是清净的。我能不能够不用名言，我还把一切的境界相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吗？你看自己有没有办法让心恢复到这个状态？可是我们发现会很难，但是难没有关系，你看到这个难的过程就叫做心起相。然后进一步你会看到我们的五蕴这样造作，我们的受想行识这四蕴呢，都是住在哪里？都是住在色蕴上，把色蕴当作是那么的实在，对不对？ 可是今天我只要受想行识的念头变一变，色境界意义对我而言就变了，懂吗？过去永兴可能跟我住同僚，他的什么歪勾歹机我知道很多，可是今天因为我修定了，我修定了以后呢，嘿，我慢慢把这些对这个人的联想放下来了，我看到他我会感觉像佛一样，很庄严，非常庄严。尤其刚才我来的时候啊，我看到永兴呢、漫步的这样走，我觉得他蛮定的，就刚好从这边走到那边，不是拆房子吗？就走过拆房子那个地方，我刚好骑车从那个地方弯过来，他就很专心的看着脚下，这是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哎呀，我觉得他就在观察他的内心呢、因为呢，我在思维这堂课的东西，所以当你的心是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不会去把任何外界的境界呢想成是别的意思，你所有的境界通通会归到你心所缘的境界上去，没有别的联想，这个呢就叫安住。所以呢，我可以转我的心的安住处，色并不那么绝对。我虽然不见得知道他现在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可是呢，我从过去啊就认为，哎呀，色相一定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见到那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很肯定。可是呢，当你念头变，你体会到了也会变，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我的受想行识真的是跟着我对色蕴的解释而变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的受想行识其实有一个别于色蕴的独立的能力，对不对？我何必要把我的受想行识交给色蕴来控制呢？我为什么要处在一种坏的境界，我的心情就要很差呢？对不对？这就是要看了安住相。所以呢，《金刚经》就说啊，如何安住，如何降伏其心，是不是这样子？你不要住在色相上，不要用色相求一切法，不在一切境界当中取相作缘，自然而然你就可以修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对不对？你一切事情还是做，但是你做起来无我无我所，那你的安住啊就变了，那你的烦恼也不生了，自然就降伏烦恼。所以呢，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就是一个很典型可以让我们的心呢升起金刚般若智慧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它是我们的法，那跟着那个法我们用，那我们的心的安住的善巧就会变，对不对？一变之后呢，我的心地的能力呢就会变大，变得有力量，变得能够忍很多的情境。进一步呢，我继续观察，哎呀，我用来观察的五蕴这个方法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名言，对不对？就是一个所谓的自类自相。那么每一个运呢，像色运有十一法啊，受运呢有三法、五法、八法，乃至于108法。每一个运都有这么多的品类，叫做个别自相，对不对？于是我看到啊，原来五运每一法也都是由很多的条件所合合而成的，所以呢，它也是因缘所生。前面呢，用五运来观察我空，对不对？那现在呢，继续观察五蕴也是空的，因为五蕴也是和合成就的名言假象，所以继续讲观察。哎呀，观察完之后呢，就发觉凡夫啊，跟圣道，跟修学圣道一切的法门啊，其实都是无名原型嘛，都是我造作嘛，都是名言假安利嘛。你这个时候呢，就痛念圣凡恶道，对不对？你修行不修行，染尽两种心态，无非都是十二因缘所创造的假象。其实这些假象，我只要能够放得下，对不对？看破它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呢，你只要继续去观察诸行无常，对不对？诸受是苦，一切法空无我，对不对？正三法印。借由四圣谛的观察去证了三法印，用这三法印去观察思维一切法相的道理，一切心变化的现象，那么慢慢呢，你就可以去得到离欲的效果。所以到这里 已经开始有离欲的效果了，可是还没有真正离欲。那你慢慢呢，你就可以从比甲出下列的地，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最后一个，就是出。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过患。当你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拉回来。我的境界虽然感觉现在不错了哈，可是这个时候你要回来检查一下，我还有住哦，我现在的状况哈，根据我所读的四禅波罗蜜啊、瑜伽师地论呢、根本连欲界定都还不到，对不对？但是呢，是大概在差不多七星柱的状态啊，七星柱呢已经能够调伏大部分的五盖了。可是呢，很多人就会把七星柱认为是等持，乃至于认为是出产。你如果把状况讲给行家一听呢，他就知道这个七柱啊，七柱很不稳定的，七星柱很容易跳回到三柱、四柱去，乃至于跳回到五柱去，这个会很容易回去的。所以七星柱绕到八星柱这个时间呢，又要花一段功夫。所以这个功夫啊，你发觉，哎呀，我以为这样就很高明呢。结果还很差嘛。你当你发现你的现在状况还不够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你目前状况的过患，这个相叫做初相。可是呢，你这个时候会彷徨，啊，算了，别安诺，因为你学功夫就学到这里而已啊，下一步怎么办不知道啊。但是你如果你学过了以后就知道，哎呀，这个时候要修舍。虽然我没有昏沉，也没有调举，因为七星柱已经没有昏沉调举了，连细的昏沉调举都没有了。可是呢，定跟慧的力量还不够安定，你要关关不起来，一关可能会乱，马上就退回五星柱、四星柱、三星柱去。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一直很急的想要关，可是一关心就乱。这个时候呢，就觉得那怎么办呢？我昏沉调举也不太起嘛。这时候我要怎么办呢？那什么叫做舍呢？各位会舍吗？各位会舍吗？各位可能会让自己 cheer up， 对不对？把自己啊让高兴一点，想一下高兴的事情，让心啊比较高举起来。那如果你太掉乱了，你可以把心啊稍微压服一下，这个我们大概都会。可是问题是啊，如果你不昏沉也不掉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修舍？舍这个观念啊，以及技巧啊，老实讲啊，对很多外行人来讲啊，很难的，非常难的。什么叫做舍？舍难道就是放下吗？是这样子拿起来然后再放下叫他舍吗？不是的呀，不是的呀。那什么叫做舍？你们去体会一下，你们去体会一下，下礼拜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什么叫做舍啊。舍啊，定义最模糊，最不容易体会什么叫做舍啊。舍其实就是增上，舍其实就是增上，就是你爬得上去，你的境界啊能够上得去。所以也就是说啊，舍并不是要丢掉东西，而是心啊要更想要去啊，更想要去更上一层楼。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功夫会更好，所以呢你烁烁在改变所缘。所以如果你的所缘不能够改变，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不会去转变你的所缘境，你的功夫就会一直停在原来的状况。你纵使所缘境不变，你也要转变作意力，对不对？你注意这个相的不同的意义。所以你要么要转变所缘境，要么转变作意的能力，对不对？那么开始让你对境界的体会有不同的意思，然后呢，慢慢你可以提升你心的堪能性。因为你老在练习过去熟悉的东西，在一百次、一万次，老实讲，你会瓶颈，会遇到瓶颈，很难突破，很难突破。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给自己找一些考题测试一下。你能够去测试，而不会把自己一直停留在很舒服的身心的状况，这个其实就叫舍。舍其实并不是要丢掉，不但不是丢掉，还是安住。安住在已经过去的身心状态，那么呢，你会发觉舍其实无所舍，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掉了什么，你根本不必担心你会遗失、你会损失任何一件事情，你只管增上。就像我们现在啊，就发觉小孩子啊挂在那个单杠上面，叫他放下来，我在下面抱着你，很多小孩子就不敢，对不对？ 万一你不接住我怎么办？那想半天，想半天手就一直麻嘛，麻到后来麻到半天，最后呢是不得不因为重力把你拖下来的。你这个时候纵使掉下来，人家把你接住了，你这个全身是不舒服的，对不对？可是只要你真的能够放松，真的能够放松，你真的能够愿意相信一件事情啊，那个事情也最后是好的结果，你也可以到达那个状态，那个就叫做舍。所以舍有一个字的叫做增上舍，增上就是舍，舍就是增上，像爬楼梯一阶一阶往上爬，对不对？你能够增上就是舍下一阶嘛，这叫做出，下一阶叫做出，上一阶叫做进，对不对？所以你能够离了过患就叫做舍。为什么能够离过患？其实不是做舍丢掉的意思，而是增上就好，对不对？只管去圆念啊，圆念一个更静妙的、更光明的相。你只要改变所缘或改变作意，你的能力就会提升。这个前者叫做出相，后者就叫静相。那么它的详细的解释呢？这边呢讲临本27卷呢、啊，那么其实它是在931页啊，各位翻一下啊，931页。931页导数1、2、3、4、5行，在27卷当中呢，叫做尽惑所缘，那个惑就是迷惑的惑，有没有？有没有找到？有哈，就是所谓观下地出性，上地尽性，隔壁呢就是有两种出，一种是体出，一种是速出，啊，那位置就在那里，各位只要标着哈，切记一件事情，这个标号啊。不只是要在394页这里的初相细相这样标，你也要标在931页，931页这个地方呢，你就要标394页，对不对？这在我们做会计啊叫做勾稽啊，两边要勾稽，从这边我可以找到那边，从那边我可以找到这边来，了解吗？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以后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硕硕再去怎么样复习前面啊，这个功夫自己要做哈。那么慢慢的，你只要整理过一次以后啊，这一本法本呢、啊，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百科全书，啊，容易索引啊，非常容易索引哈、啊，自己要去做。因为这个东西啊，电脑都还现在很难这么样做的这么好。那我相信有一天呢、啊，软体会做到这么好了。不过我相信，我们还是要花功夫，因为人没去吹哈、哦，还是蛮难自己电脑自动会发现的。好，这个就是这边的初相跟镜像。好，我们继续讲今天要谈的东西了，领纳相第十二门啊，在394页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我们读一下文哈。领纳相、分别相跟具形相呢啊，分别啊刚好是过去跟未来还有现在，对不对？可是它的词啊倒不重要在过去、未来跟现在，而在前面的动词。你看领纳相它是怎么定义哈？什么叫领纳相？当你修禅哈，从散心位到位到地定，从位到地定到初禅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的功夫一直在增加啊，一直在往上进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一直在烁烁回忆，哎呀。我刚才那一支香做得不错诶，对不对？我刚刚不是在回忆这个事情吗？我刚刚不是在回忆昨天跟今天早上，哎呀，今天早上这三支香做得很好吗？这个叫做随意念。如果你老在齁、哦、随就是现在你本来要做现在该做的事情啊。可是你现在应该在做这支香，可是你没有在想这支香的所缘境，你却在想什么？想刚才那支香做得还不错，懂吗？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刚才那支香做得烂死了，这支香会成功吗？会更好吗？阿尼玛好做领纳相、哦、领纳相是随意念过去的乐，或者是随意念过去的苦、哦、随意念过去的善，随意念过去的恶，或者随意念过去啊，我今天一天下来什么正事也没有干，这个也叫做随意念过去，了解吗？简单讲，领纳就是打妄想， 因为我们的心啊，既然要学禅，既然要止观，永远都只能干什么？当下。其他的来，我就不理他，对不对？我干嘛还去分别？对不对？干嘛还去意念？黑拢给啦。但是呢，我们的心会有这种习惯，真的会有。尤其呢，你就一支香一支香下来，或者呢，刚才很散乱，你就好想要做一支香，对不对？尤其你对打坐很喜欢的时候呢，一入座，你很快的还是会烁烁起来过去的一些境界。你过去的境界会带到你现在的境界上来，这叫做领纳，对不对？你发觉心还一直不断的领纳。可是你说我不要啊，不要他为什么还一直来啊？问你，你受啊，是你在受他才来啊，对不对？因为他只不过是后势力嘛。而你的神经啊，你的整个内分泌啊，你的荷尔蒙啊，你的肌肉啊，还在过去那种亢奋啊或者是安静的状态嘛，所以它会有个后势力，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你不用理它嘛，因为你现在就是用你现在这一那个限量的心，你去烁烁圆念一个三摩地的影像，不是吗？你应该用刹那的心去圆刹那无助的相嘛，你应该要刹那无助烁烁这样子意念，对不对？端生正愿，这样子修才是对的。可是我们还是在受，还是在受。好，第二个更麻烦。诶，我刚才入座的时候呢，已经8点15分了，我应该只能做20分哦，因为等一下要去接小孩。这叫什么？分别未来。阿弥陀佛，我做打妄想。可是问题就是会，我们还是会。所以呢，我们呢最容易是因为过去的后势力到现在来，所以我们就会去领纳过去的造作，这叫领纳相。那么当我不管它了以后呢，嘿，我又开始去攀缘分别未来要准备去做的事情，这个呢叫做啊思，思就是造作啊，思就是造作，你会去造作一些未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发生？还没有真的要发生呢、啊。你还没有发生，你现在想干什么？对不对？既然20分，你就干脆入座前你就定个闹钟嘛，对不对？既然你把20分交给闹钟，其他还要不要想？就不要想，等一下闹钟响的时候你就自然醒就好啦，对不对？自然起坐就好啦，其他还需要去思维吗？不需要思维的，所以这个也要丢掉，对不对？再把分别舍掉啊，再把分别舍掉。各位有发现哦，这就是一个打坐齁、哦，如果你心够细的话，这个时候已经是第13心的状态了。哎呀，你这个时候看到，哎呀，嘿，这个小贼又出来了。这个小贼叫做思未来所行相，对不对？好、哦，这个小贼，好，这小贼也舍掉了以后呢，你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在现在了，对不对？哎，这个时候现在呢，你会发觉，哎，你还是一刹那一刹那去圆念嘛，烁烁去圆念这个所缘境，所以呢，你还去分别现在的造作，哎，嗯。嗯，好，很好，你会嘉许自己，所以具行的意思就是说，你原念那个正念是不错，可是呢，发现你原念的时候呢，你还会具生一念心，好，不错，对，安尼好，继续，你就会有一个杂想具生起来，你知道吗？重点在那个具行，你虽然现在在。原念那个相，可是你同时还会在我在观照，我在思维，对不对？那个我老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我所那个妄想老是伴随着你的所缘境界一直不断的烁烁还是现行，这个叫做具行分别，了解吗？他还是打妄想，所以这个也还是要舍啊，这个叫做具行相。就是除了所缘境之外啊，除了你的三摩地的所缘境之外，其他的一概不管好的或坏的都是妄想，懂我意思吗？你只允许所缘境，那所缘境你没有其他的具形象，那就代表没有能所、哦、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呢就要用离能所的背念啊，修背弃的念头。哎呀，我要观察，这观察呢，没有观察的人 也没有所观察的法啊，也没有所观察的法，烁烁这样去思维，就是这样的念头。这个相就是这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这个相，无能无所，就要一直不断的观察无我无所，无能无所，能所不二，能所皆空，对不对？烁烁这样去思维，可是呢，马伯要干单，哈，也没那么简单，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功夫，你就会着在那个功夫的状态底下，这个也叫贪。如果这个时候呢，入不了那个状态，你就会气，这个气也叫贪。为什么？你贪境界，可是贪不到就嗔。你觉得？我也用供这么多支香了，一点用处也没有，对不对？这个呢也叫嗔，对不对？也叫嗔。你也不想去嗔，算了吧。廖成林也说过嘛，只管加行不管果，好，放弃。这个也叫离嗔，这个不叫高明哈，你只是不想嗔。那不想嗔，这个时候就落到痴相去了，落到痴相去了。哎呀，你发觉老子这样做会成就圣道吗？对不对？开始起疑，对不对？疑也是痴相。哎呀，不应该怀疑，所以呢也丢掉，这个叫离痴相。搞半天还在散心位，懂吗？你就发觉你根本离定还差远的啦，到这里的还是在散心位。所以呢这个散心位叫染污相。原来你发现我还在一直不断的造作啊，对峙啊，这个攻过来那个打过去啊，你还在能所对立啊，这个还是在染污相。你发现你根本还没有进到那二十心的第二段啊，连第二段都还没有进入，那调五盖你还没有调好，表示呢你的前行啊根本因缘啊还不满，对不对？你的定之量做的不够，五盖还没有调伏的很好，你现在勉强入座，虽然勉强入座，可是你的功夫起不来。难怪啊，我从第一心一直到现在已经第十五心啊，还是染污啊，还是心寒染污啊。这个时候呢有人就会退，有人就会退。可是如果你不退的话呢，你会继续用功。继续用功就是说，我要跟老师再请教，那怎么样出离，对不对？怎么样修方便啊，怎么样去对峙？这个时候你就会甘心回来啊，承认说对峙五盖还是蛮重要的。你如果生活作息调不好啊，勉强要入定啊，你坐几支香坐到腿断了，得不了定的，得不了定的。你要甘愿回来，生活作息一定要调整好，你戒一定要清净，对不对？根律一定要清净，乃至于正知而住这五门之粮一定都要很上路，这个绝对骗不了人的。所以你会甘心情愿回来继续修什么？修种种的正断方便法。所以你看不染污相是什么？不染污相我念一下哈，就是跟染污相相违背哈，当知即是不染污相，此中已出离于断啊，于断就是要断啊，于应断的相呢不修方便，就是老师就一直告诉我们要除五盖啊，对不对？可是你五盖就是不除啊，对，应该要断的五盖你不去修方便就是方法，你不去修学一些方法去断五盖啊，你就想说我不除五盖我就腿子盘起来，我就过去生有定根，我就一定要去得定，魔力气矿嘛，不要紧了。好，你五盖不除也可以得定哦，也可以有相似定出现哦，可是这个时候呢，你的五盖的种子就会发芽，在定中变成魔相，乃至于呢更可怕，出现魔对你是慈悲啦，他出现菩萨相就完蛋了，你会觉得哦，真正搞，真搞，出国比赛得足骨得了冠军，摕金牌进来，佫要炫耀，嚯、哦！结果人家一看厌呐、啊，发觉没功夫嘛，没功夫嘛。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进步的话呢，你会去请教那怎么去对治五盖。好，如果你已经进到未到地定，你会去请教怎么在定中无分别境界去思维有分别的第一地。你去思维那么复杂的第一地，心还能够无分别而不乱。 你这个善巧要学会，这善巧要学会，这个叫做修方便，对不对？要修方便，方便有两种方便，一种是除五盖的方便，一种是除烦恼的方便，有两种善巧，有两种善巧。所以呢，他的解释啊，在395页哈，你看韩老的解释，我们读一下哦。此中已出离于断啊，顿点哈，不修方便等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世间道。什么叫做世间道？就是四禅八定谓之世间道啊。世间道不是用世间的方法哈，是用四禅八定哦。你去修四禅八定，得到离欲。什么叫离欲？初禅以上啊，初禅以上，未到地定还没有离欲哦。你要修四禅八定，至少到初禅以上才叫做依世间道离欲，这个叫做已出离，对不对？好，好，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初禅以上，那么你就要去对治五盖。五盖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昏跟调。昏就是昏沉，调是调举。你对于昏沉跟调举还没有很勤劳的哈、哦，去应时加行。什么叫应时？就是当你昏沉出来的时候，你就去调昏沉。啊、哦，就叫应，应就是相应的意思。当它这个盖象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去调制一下，这叫应时加行。这个就叫做余断，余断就是余五盖啊。你五盖不修方便，你不想去对治五盖，不想去调柔五盖的现象。如果你生活作息不想去调，这个呢就叫做余断不修方便。那么如果你去调整的话呢，就叫做修方便。那么什么叫做应时加行呢？应时加行就是于时时间，于时时间就是于行住坐卧之间，于二六时中，于一切时，于一切处的意思，对不对？随时随地，只要你的五盖现起，你都会借由修止、修观、修举、修舍，借由这四种，这四种就叫做因修习相，懂吗？因修习相。我们前面不是有四种因缘离相吗？对治那四种因缘离相，就是这四个，这四个就叫做四种因修习相。这四种因修习相就是对治那四种因缘离相的，对不对？所以你调乱的时候，你就要修止，对不对？你很定的时候就要修观，当你很这个沉默的时候，你就要修举，对不对？当你不昏沉也不掉举，五盖不太起乱的时候呢，你就要修舍。舍的意思就是开始入未到地定，未到地定之后要入初禅，进一步一直不断的往上，这叫做修舍。舍就是增上的意思啊，舍就是增上的意思。好呢，我就简单了，后面我就不念了哈。那、啊、这个就是前面几段文字的意思。好，我们已经讲完第十六个相了，到这边都还跟得上吧？好，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用白板整理一下哈。我们曾经问过各位吗？这32相可以分为几类，对不对？然后这几类之间还有彼此有关系哦，有层次的关系哦，不是白白哦。啊，我就告诉许师姐，你的答案对一半啊。你把它分成不管几类，那几类之间彼此还要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还有层次的关系。啊，还有个因相跟果相的关系啊，这个彼此有一点关系相啊。那你要去真正去操作这个禅定的经验哈、啊，你会慢慢就知道。其实你可以看到哈、啊，后后胜于前前，有没有发现？我一步一步这样倒到这边来了，到这里来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哎，我如果愿意去请教怎么对治五盖，怎么在定中对治烦恼，乃至于会入未到地定，乃至于到初禅继续往上，对不对？这个呢叫做不染无相。可是呢，毕竟这个时候呢还在用方法，你只要还在用方法去调去对治，表示你还在用方法。既然用方法，表示你还有什么？有能有所。可是你会发现，进一步要去观察，当你用这个方法去对治这一个五盖或对治烦恼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得到力量？你能不能够得到效果？你的心会不会越来越定？你的清安会不会越来越增上？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叫做正方便。正方便的意思就是说，你方法用对了，懂吗？ 不是你用方法，比如说你自己诊断，我最怕有人吼去药房买药，去用头家，三人拍出一块，啊，那没有良心的药店老板就说，要抵三人拍死哦，500块贴来，当然没有那么贵了哈。不过问题就是说啦，一个没有良心的药店老板，他可能会你要什么买什么药，我给你什么药，他不问你要干嘛的，贴东西的哈，贴酸痛啊，酸痛有好多类啊，有些类啊贴沙龙帕子好，有些类要贴辣椒膏啊，有些类啊可能啊抹东西好，有些类可以推拿，有些类不能推拿，那不神医生是要送啥？啊，就有点就好啊，对不对？不用诊断啦，问题是啊，有人就假搞的啦，自己诊断，自己诊断了呢，就去问老师，老师啊，啊那个不净观要怎么修？啊，如果我也不理你，好，就把不净观讲给你听，你回去就修不净观，修半天，那你越修越乱，回去就问老师说，老师，你不净观没力啦，你可能不对哦，那问题你的病诊断错误啊。药啊，铁灯可以变得毒药啊，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就叫做邪方便，就是你的药啊不对症，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如果你的病诊断是正确的，对不对？你去找到那个方法来调治，那自然能够成功嘛。所以你当你修行很上路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越修行心就越清净，这个状态叫做正方便。因为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谓之白净，对不对？你的心，哎呀，不管想什么事情，都好清净，都好舒服，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很乐观，对不对？这个时候呢，表示你的方法用对了，哈，你的修行一直在上路，一直在进步，这个叫做正方便。不然的话，你的药不对症，越搞越糟糕。这个时候呢叫做邪方便相，邪者就是不对症的意思，你没有办法找到能够解决你问题的东西，那是因为你没有把问题把这个毛病啊跟医生讲清楚，或者你根本没有去找医生，你自己当医生，然后随便就贴成药、啊、拿了一个成药就随便来裹，那如果疮是越烂就发觉嘿，这个不好嘞、哦、问题不是药无效，药用错了，药就是毒药，药用对了，什么药都是好药。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正方便跟邪方便哦。所以如果你去修行，越修行心越染污、哦、越烦乱，然后乃至于相啊，应该要越来越清净，你不但没有清净，打坐的相是越来越多。因为照理说，你如果修奢摩他的话呢，你应该是要慢慢呢妄想会越来越少，扫到一片光明清净以后啦，开始起想，这个时候呢，你要什么想，那就会什么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甚至会很清楚知道相而无相，你根本不会想要说，嘿，功夫不错，因为你这个时候呢，真正能够入无分别的相，你就可以接近相是第一地。如果你见相是第一地，你就会慢慢的对于我所不那么重视。越到那里的时候呢，你的外相就会显得越谦虚，就会显得你自己的功夫不够，因为你发觉你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呀，平常造作的问题可大了。这个时候呢，你对自己的过患都来不及，根本没有空去理别人。这个时候呢，常常会现出来的相是冷漠、安静。人家问你一句话 ：“Q 啊，先生呢？你什么名字？”我好像姓。那三个钟头之后就说：“大概是廖吧。”你当个兵啊，都倒孤寂啊。可是问题是因为他哦，就常常在定中啊。他不是不想理你，只是他的心就好慢好慢，就是这样。这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时候反而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我跟你讲啊，反而是不得定的相，有可能是着魔的相，有可能着魔相，因为你修定要越来越到这个状态，那这个是到见山不是山的状态啦。好，你一定要过这个低潮啊，这个时候如上考比的境界会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的机会，因为你这个时候呢，常常见光明，就像当时慧能大师啊，去见五祖的时候。